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全球性通胀的出现令投资者对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顿·麦基尔认为，人们认为多元化进行投资以应对当地经济泡沫破裂危机。他还认为全球通胀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劳工部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截至11月的过去一年中，最终需求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增长了 9.6%， 创2010年统计该数据以来有史最高值，高于预测。一致认为最终需求 PPI 指标增长速度将放缓至 9.2%。 按月计算，11月份的最终需求 PPI 指标上升 0.8%， 虽然这个低于1月份创下的 1.2% 的纪录，但意味着批发价格较上个月 0.6% 的增幅有所加快，表明通胀压力再次回升。而经济学家通常喜欢的指标，不包括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等最不稳定的因素的生产者价格，与上月数据相比，11月亦有大幅上升。按月计算，所谓的核心 PPI 在11月上升 0.7%， 几乎是10月 0.4% 的两倍。在截至11月的一年中，核心 PPI 攀升 6.9%， 是这个特定指数自201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增幅。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丁·罗宾斯在一条推特上写道，这个不是好消息， PPI 是批发价格指数，是未来消费者通胀领先指标。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艾利安在一条推文中说， PPI 热度超过预期，将令到星期三结束的美联储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更有意义。通货膨胀激增已经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一个关键经济问题，其激增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速度，美国人的购买力因此受到侵蚀。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二在日内瓦的 COVID-19 疫情更新中说， Omicron 正是我们从以前任何变种那里从未见过的速度传播，现在目前有77个国家报告了 Omicron 病例，现实情况是 Omicron 可能已经传播到大多数国家，只是有一些地方尚未被发现。 Omicron 变种毒株在美国亦都已经迅速传播到32个州。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上个礼拜六的报告中说，在已知66名接种了疫苗的感染者中，52人已完全接种疫苗，有些人甚至已打了加强针。 CDC 在上个礼拜五的报告中说，在12月1号到7号发现本国首批43例由 Omicron 变体引发的 COVID-19 病例中，34人已完全接种疫苗，其中14人还接种过加强针。路透社说，虽然这些数字很小，但更加令人不安， Omicron 新变体可以对抗疫苗对人体提供的免疫保护。在美国 CDC 上个礼拜五提供的首批 Omicron 病例中，有25例是18到39岁的人，14例有国际旅行史，有6例以前曾经染疫。报告说，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表现出咳嗽、鼻塞和疲劳等，有一个人住院两日。其他少数病例出现的症状包括恶心或呕吐、气促或呼吸困难、腹泻和味觉或嗅觉丧失。 CDC 警告说，即使大多数病例症状很轻微，仍然一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体足以可能导致卫生系统不堪重负。拜登政府已授权所有16岁以上的美国人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剂。辉瑞公司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公司针对 COVID-19 的实验性治疗最新结果显示，如果高危成年人出现首次症状后几日内接受其治疗，住院或死亡风险可降低 89%。由台美日三地智库、远景基金会、新美国安全中心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合办的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14号在台北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开幕式提及，台湾获邀出席民主峰会，向全世界分享台湾的坚韧与民主故事，藉此强调无论外部压力多强大， 都不会动摇台湾对自由、人权以及与国际民主社会合作的努力与承诺。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代理首席副助卿巴斯比连线致辞时指出，美国将同民主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对抗威权主义，又以台湾民主成就足堪为印太地区各国表率，呼吁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团结，坚守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巴斯比表示，美国致力于解决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威权主义的威胁、假信息和 COVID-19 疫情等挑战。他呼吁，为了因应种种挑战，民主社会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并站在同一阵线共同行动。前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赖恩强调，为因应中共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胁迫行径，台湾在印太地区益法扮演重要角色。奥布赖恩说，北京持续孤立台湾，以其武统台湾的目标，美国应同台湾加速合作，阻吓中共犯台，并盼各国持续深化同台湾的伙伴关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则强调，日本、美国同台湾共享自由、人权、法治同民主等信念，台湾同其民主制度怎样遭受威胁，将对全球特别是日本形成紧迫挑战，因此台美日三方应持续强化各领域的能力建构，并全力协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他肯定台湾有充分资格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披露，在对100多份华为公司的企业幻灯片演示文稿进行审查之后，发现华为广泛参与政府监控民众的项目，这一些文档很多标示着为机密。这一次被揭露的文档是华为公司之前发布在一个面向公众网站上，但它在2020年年尾删除的内容。这一些幻灯片大多数的创建时间初为2014年9月23号，对文件的最新修改是在2019年或2020年进行。长期以来，华为一直回避有关其在中共国家监控中作用的质疑，自称只是销售通用网络设备。而从幻灯片显示，华为在推销其技术时至少展示了多项监控活动功能，其中包括帮助中共当局通过声音识别个人监控和跟踪感兴趣的政治人物、新疆地区管理被监禁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劳动时间表，以及帮助企业使用面部识别对员工和顾客进行跟踪。其中一份2018年的幻灯片文件介绍了 iFiTech 声纹管理平台，该平台由华为和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共同开发。该系统可以通过将个人的声音与记录的声纹大数据库进行比较来识别。从这一份销售幻灯显示，华为在推销这一种语音声纹库管理技术，目的是协助当局的国防安全目标。报道说，华为公司否认，表示他不知道其客户怎样使用他们的技术，但这些带有华为自己公司的水印的幻灯片却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技术怎样用于监视。华盛顿邮报提到，他们共同检查了3000多张华为的幻灯片，并摘取了其中的5张，可以看出每张幻灯片都概述了华为和他人的合作，并怎样利用两家公司的技术创建监控系统。布林肯星期二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发表讲话时，首先强调了该地区的重要性。他说，之所以访问这一岛，是因为在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将比任何其他地区更能塑造21世纪的世界轨迹。他表示，印太地区是地球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它占世界经济的 60%， 占过去5年所有经济增长的2/3，15个最大经济体中占了7个。布林肯在讲话中亦提到怎样确保印太地区和平繁荣，不受胁迫的5个核心要素，包括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强地区内外的联系，促进广泛繁荣，同时帮助建设更具弹性的印太区域，以及加强印太军事安全。布林肯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并将永远是一个印太国家，美国将缩小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差距，建立安全可靠的互联网接入 并采取一种战略，将其军事能力与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能力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布林肯说，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湄公河到太平洋岛聚，北京的侵略性行为非常令人担忧。他们将公海宣称为己有，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开放市场，不认同其政策的国家就被拒绝出口或取消交易，从事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整个地区的国家希望这一种行为得到改变，美国亦都是一样。他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心确保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同时亦因为这一种侵略行为威胁着每一年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商业活动。